好，我们今天讲的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2节，一直到第五章的16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前边我们讲到了说，使徒彼得和约翰治好了一个人的病，治好了一个人的病呢，然后就被官府给抓去了，被那些大祭司啊、公会的人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之后的话呢，就不让他们说，不让他们传扬耶稣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又没有拿到什么把柄。彼得说，你看我们是听神的呢，还是听你的呢？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们当然要听神的嘛。所以他们呢，也不敢。他说很明显，这神迹，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也不能把使徒怎么样，就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就进到了22节，说，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就是前边彼得和约翰说医好病的那个人呢，有40多岁。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们，长老不让他们，禁止他们传扬耶稣的事，告诉了他们。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就是他们听到这件事情，就同心合意地向神来祷告。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并主的受膏者。所以当约翰和彼得和其他的这些门徒们讲述了当他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受到了祭司长、长老还有那些所谓的那些属灵的领袖们的逼迫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想到了大卫写的那篇诗篇里面所讲的，说万邦的人他们要聚集起来，他们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要抵挡真道。所以他们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大卫所说的那个时候。然后呢，27节说，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所以他就把大卫所讲的诗篇那件事情和现在他们如何对待耶稣基督，他们又如何的来对待传扬福音的人，他们就联系在一起。然后28节说，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他们呢，现在开始明白神的话语，开始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并且复活，或者他们今天传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救主是基督，而受到长老和祭司长们那么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信心来看这些，他们看的就很平常了。29节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眼光，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的时候，这都是神所预定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你看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向神求，要放胆，不要怕，因为这是神所预定必有的事。然后怎么样呢，要他们放胆，该怎么样讲就怎么样讲，他们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让神来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门徒们的生活呢开始转变了，他们的生活当中的实际的方向已经开始转变了，他的具体的生活的方式呢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呢不是在看环境生活的，我们记得前面当主耶稣被抓走的时候，他的门徒已经四散奔逃了，因为他们害怕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他们要求神说，哎，你让我们放胆，尽管那些逼迫在我们面前不让我们讲，但是主求你给我们胆量让我们去讲，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改变而能改变他们的信心。他们就要凭着信心开始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没有惧怕，不但不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长老的这样的威吓的话，反而呢继续的来去讲，不怕，继续的传扬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求神的能力让他们怎么样呢，能够医治疾病，能够行神迹奇事，将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能力见证出来。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呢，神也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借着圣灵赐给他们这样的更大的胆量和传道的能力。因为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圣灵降下来，他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这里边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回答了他们的祷告，按照他的应许，真的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得到能力。这个能力呢，不单使他们有胆量，并且他们可以传神的道，并且借着这样的能力呢，他也是加添门徒们的信心。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所以你看，他们的信心开始带给众人信心，而带出众人的信心呢，这个就影响到了众人的生活。当影响到众人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一心一意，他们同心合意，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来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说，哎，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没有的，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东西拿来都大家一起公用。然后我们看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使徒的身上显出能力，而显出这个能力不是让他们彰显他自己，而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当使徒这样顺服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众人的祝福，也就是说众人也蒙了大恩了，这就是神工作的一个果效。所以圣灵的能力和圣灵工作的果效都借着这个门徒呢开始表现出来。然后第34节我们看，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那个时候呢，好像大家呢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呢全部都卖掉，然后把自己的家产呢全部都放给教会，然后呢他们就受教会的这样的供养，就好像我们以前所讲的那个共产主义一样。35节，个人照所需的分给个人，就是他们需要吃的，教会就供给他们吃的，他们需要用的，教会就供养给他们用的。然后呢第36节，所以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大家呢也没有贪心，大家都一心一意的为主做见证，一心一意的来为主传扬福音。然后36节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后边讲到的巴拿巴。巴拿巴呢，他把他的田产田地全都卖了，把这个卖得的钱呢放在使徒的脚前。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的巴拿巴，他怎么样？他有信心并且诚实，而且也有爱神的心。那么第五章呢第一节呢又讲到了另一个人，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所以教会里还有两个一对夫妇，一个这对夫妇是谁呢？叫亚拿尼亚，丈夫叫亚拿尼亚，妻子叫撒菲拉，他们呢也是这样的，要把田产要卖了。但是呢他们做的是什么呢？第二节，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就是说卖的这些钱呢，比如说他们卖了100块钱，但是呢他留下了20块钱，他只拿到了80块钱给教会。那他的妻子呢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也就是说如果卖了100块，留下20块或者30块，剩下那70块80块给教会。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所以彼得呢这时候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他看得出来，所以呢他说，你为什么要欺哄欺骗圣灵呢？你把田地的价银为什么私自留下几分呢？然后第4节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呢这里边呢彼得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田地你没卖是你的，你不卖也没问题的啊。好了，你现在卖了，你卖了 那银子也是你的，那钱也是你的。你给教，你给教会，你卖了100块，给教会80块呢，也没问题。但是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也就是说，这个亚拿尼亚来到了彼得的面前，他本来卖了100块钱，但是私自留下20块钱，80块钱给教会了。彼得说，你卖的就这么多吗？就这么多。所以他是在撒谎，所以他是私自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呢，当时就指出来了，说你这是在骗人哦。你如果说你卖100块钱，你给教会80块钱，留下20块钱没问题，所以那田地是你的，你不卖也没问题。但是你这样，你说你私自留下20块钱，你说我没留，我都给教会了，你这是在欺哄上帝啊，欺哄圣灵啊。所以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人亚拿尼亚在欺哄圣灵，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呢？跟那个利未人的那个巴拿巴呢，就做一个对比。巴拿巴是带着信心并且诚实爱神，而亚拿尼亚用的是什么？欺骗实用又贪图虚浮的荣耀，他要欺骗圣灵，欺骗神，非常实用的，我要留下20块钱，但是呢他又贪图这样虚浮的荣耀做什么？他又想说，哎呀，你看别人都卖了，人家很属灵的，我也应该属灵，但是属灵的又不想全属灵，不想全属灵又留下一部分，有点私心，留下私心呢，但是呢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然后又就采取欺骗的手段。那么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神的严厉的管教就到了，亚拿尼亚当时就死了。别人听见了这件事情都非常的惧怕，惧怕这位神。第六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所以就把他抬出去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儿，所以他妻子又来了，他妻子不知道亚拿尼亚已经死了。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你看他还在，也在，他们夫妻俩是串通一气的来欺哄圣灵。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葬了在他丈夫的旁边。我们看到这里边神是轻慢不得的，当神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的时候，人必定产生惧怕的心，或者说叫敬畏之心。所以我们看到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对上帝本来是就应该有对上帝有这样的敬畏之心的。所以从这一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件事，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里边呢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非常的实用的又非常的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这种虚假的信心。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他要洁净他自己的百姓，他不允许任何的虚假和仿冒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因为欺哄圣灵死了，然后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都甚惧怕，因为当神的公义的手显出来的时候，人都产生这样的敬畏的心。然后十二节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小字下边说，他们都同心合意在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这里边讲到说，他们使徒们就开始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对他们就更加的有一种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呢，但是那些敌对他们的人怎么样？他们不敢贴近他们，因为他们惧怕他们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的。那么但是老百姓呢却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然后怎么样呢？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当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显出来的时候，哎，信主的人更多了。所以我们看今天呢，我们是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某个教会要死一个人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可能都不敢去了。但是呢，在早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了当神的公义和圣洁显出来的时候呢，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这个后边呢，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呢，实际上呢，我们想到主呢一直在显明他自己的信实的应许的，为的是呢，就是鼓励门徒们的信心。所以神总是借着显明他自己的本性， 就是信实。比如说前面的，他要借着圣灵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胆量，赐给他们福音。那么这里边呢，同样也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也显明他的公义，也显明他的圣洁。这样的时候呢，你看带来的果效就是完全不同的。信的人呢，反而增加了，不是拦主人，而是什么？使人拦到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呢，需要不断的认识神，所以学习呢，神在耶稣基督里呢，给他百姓的这样的应许，我们才知道如何的来服侍神，如何的与神来同工，来做着福音的工作。五章第十五节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所以因为他们这个名声就很大了，他们有能力，他们有福音，他们有见证，所以很多的人都来到他面前。他们呢，甚至于说这个使徒的能力呢，他们甚至于说啊，彼得走过去，他的影落在谁身上呢，那病都能够得医治的。16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周围的人呢，又像当初跟随耶稣一样，开始跟随这些使徒。当然我们看到这里记载使徒们是讲到了说他在治病，但是呢，我们同样也要看到他们这些使徒们呢，不是单单的在给人治病赶鬼，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是在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在传讲这福音。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就是从《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2节到5章的16节，这里边讲的什么呢？这里边主要讲的就是使徒们放胆传福音，他们忠于主所托付的，主也按照他的应许在保守，在洁净，在扩展他的事工。我们看22节，四章22节到3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信心呢，这里边讲到了说使徒们放胆传讲福音，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信心呢，是神借着他的应许呢赐给门徒们的，也是在门徒们的顺服当中就能够看见并且经历神的信实和能力。我们看到这些使徒真的是啊，当他们信心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不再顺服环境，不再看环境的拦阻，而是顺服啊，按照主的应许，凭着信心去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长老和祭司也不能够把他怎么样，也不能够抵挡他，而且他们怎么样，身上要带着圣灵的能力，神迹奇事都随着他们，他们所讲的道呢，也都是大有能力，使很多人归信。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就在信心当中来经历神的信实，神真的按照他的应许做了，而且也经历了神应许所赐给他们，借着圣灵所应许，应许借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能力。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是最为缺乏的。我们不想过信心的生活，我们要过的是更加实际的生活。我们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什么原则呢？是实用主义原则。就是说，主啊，我不看见你的行动呢，我就不会完全相信。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要看见神你做一些事情，我才能够相信。我们中国人呢，有句话叫什么？叫不见兔子不杀鹰。你知道早期的中国的猎人呢，他们会养一个鹰。养个鹰干嘛呢？抓兔子。当他看到兔子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鹰放出去，然后那鹰呢就把这个兔子给抓来。那什么叫不见兔子不杀鹰呢？就是说我不看到兔子的时候，这鹰我不会让它走的。为什么呢？这个鹰如果我要把它放出去，它飞跑了怎么办？我不亏了吗？我必须看到那个兔子的时候，我才能把鹰放出去。所以这些人是什么？是那只兔子的出现给他信心，所以他才能够把鹰放出去。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希望先看到神你做一些事情，让我看到了我才相信，然后我才能够依靠你。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奉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实用的这样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呢，多用于什么呢？商业和贸易。就是说什么呢？我不能赔，我不能够赔的，我必须有100%的把握我才能够信你，我没有100%的把握我不会信你。 所以呢，这样的原则呢，不是信心的原则，这是实际的原则。我们看圣经里边哈，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呢，记载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地的时候过约旦河。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命令约书亚说，你要让这些利未人抬着这个约柜先过去，站在前边，前边走。我们看到13节，我们从三章13节看，说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营成垒。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给他一个应许，说当你的祭司抬着这个约柜进到河水当中的时候，河水肯定会断绝的，这个河会从中间分开的，这是神给他的应许。14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在前头走。15节，他们到约旦河脚一入水。所以我们这里清楚哈，当他们把脚放进去的时候，那河里边有没有水？有水，不是这个水干了之后他们才把脚放进去，而是他们要有水的时候他们把脚放进去。这个水呢，不是一般的小水，而是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粮啊，那水很急很大啊。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水开了你才把这个脚放进去，而是这个水还没有开的时候你要把脚放进去。然后16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营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人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首先耶和华神给他们应许，给以色列人应许，说你们祭司抬着这些约柜，你们进到河水当中的时候，河水就会分开。那么这些人，这些祭司们凭着信心，当那河水极大的时候，他们就把脚放进去，当放进去的时候，这个水立即就分开了。好了，然后这些抬着约柜的人就在那里站着，这水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过去了，是走干地过去的。当过去之后，他们走过去，河水又合上，好像红海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是有应许，然后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呢，凭着他们的信心把脚放入河水当中，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的作为。那么我们看到人奉行的是什么样呢？人奉行的是这样的，耶和华神，你先把水分开，我再下去，看到没，走的是相反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20章29节，约翰福音的20章29节，我们都知道那个多疑的多嘛。当讲到耶稣被钉死被复活的时候，这个多马呢就不相信，说我非得看着我才相信。那么主耶稣呢，真的就让多马看了他手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枪伤。然后主耶稣就讲了这样一句话，20章29节，约翰福音说，耶稣对他说，对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人是喜欢这样的，我看见了我才能相信，不看见我就不信。所以我们喜欢走的是反路，你先把河水分开，我再把脚放进去。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说你要把脚放进来，河水才能够分开。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章，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的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就是你所盼望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来？还没有来。但是呢，实底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能来。所以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会发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虽然这件事情我没看到，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会有的，这叫信心。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成就了，那就不用信了，那叫什么？那么叫我们看见，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就信了，这才叫真正的信心。所以什么叫信？我们信什么？就是我们相信 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必成就。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称他为义。亚伯拉罕信神，信神什么？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希伯来书当中也讲到了，他信神口里所说的话，就是萨拉在把自己，即使变萨拉都觉得自己不能生孩子，他依然能够生孩子。亚伯拉罕觉得自己我100岁了，上哪里生孩子？他就生出孩子。这叫信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我们信心的原则。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现在开始用信心，不是看环境，不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在生活。我们看到之前的时候，记不记得门徒们打鱼的时候，主耶稣说：“哎，你们再去打鱼。”他们说：“我们一天晚上都在打鱼，打不到鱼，肯定打不到鱼。”他言外之意什么？主耶稣，耶稣你不是打鱼的，你不懂，我们是专业打鱼的。他们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的专业经验，他觉得这事不可靠，所以他们是看环境，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开始凭着信心开始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经历到了神应许的信实，就是一样一样都实现了。他们真的得到能力了，连地都震动，而且那些长老、那些祭司长们也并不能够拦阻圣灵的工作。什么意思？教会复兴了，信主的人多了，而信主的人多，这些人又一心一意的，这些人也蒙恩了。也就是说，这些人不单借着很多的老百姓听到这福音相信了，而且他们的生活呢也改变了，他们也有恩典在他们当中，也有生活的改变在他们当中。所以呢，我们讲到这里，让我们学习看到了一件事情，使徒们放胆传讲福音，他们所凭的是一个信心的原则，而不是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信神是绝对信实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呢，太多的，当我们进那个基督教的书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书啊，那个书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在网上呢，你看我们那个群里边也发了很多这样的那样的 moments， 朋友圈也发了很多这样的 moments， 有很多呢，我们称它为叫心灵鸡汤，快速成功的办法。这样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就使我们偏离了一个信心的原则。这些心灵鸡汤呢，这种快速成功的办法呢，很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是依靠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的技巧，或者根据我们固有身上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些品格，我们来依靠这些来达到我们在属灵上的某些的目的。但是这些呢，已经偏离了信心的道路了。我们要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教会人数的增长，教会的传道人都喜欢看到教会的增长，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喜欢看到教会的增长。我们觉得在一个大教会里边我们有光彩，我们觉得在大教会当中我们有面子，而且我们也这样的的的确确是这样误以为说什么呢，我们以为说这个教会人多就好，我们人都是喜欢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又不愿意呢，按现在很少的教会愿意扎扎实实的在圣经上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为什么呢？因为太慢，所以我们就会犯一个错误。现在教会很多教会都会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拔苗助长。拔苗助长啊，拔苗助长就是给你们给大家弟兄姊妹灌这些心灵鸡汤，让他们呢不是生命上的成长，而是在一些方法、方式、方法上，你教他一些方式方法，告诉你这么做就可以了。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书告诉你说什么呢？那书，我们到那书店里面到处都这样说，到处都是这样的，来这样的书，如何成为教会领袖，如何成为成功的小组长，我们叫什么，如何做亲子，又如何的理财，又如何的做教会的管理，如何解决教会当中的冲突与矛盾。所以这些心灵鸡汤它给我们灌的很多很多，我们现在你看朋友圈有很多的今天发，哎， 基督徒不说的五句话，或者说，哎呀，基督徒应该避免的、应该避免几句话，基督徒要需要要多说几句话，都是这些东西。当这些人以为什么呢？以为说，哎，我不说这五句话，或者我少说这五句话，我就是属灵了，或者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就能够成为领袖了。这就叫拔苗助长。当拔苗了之后的话呢，这苗慢慢就蔫了，因为它没有根儿啊。基督徒的根儿一定在神的应许，一定在神的话语的上面的，一定建立在圣灵的能力的上面的。那苗你这样没有这样的根基，只是把它拔起来，好像是他好像读了一本书，好像我们看，诶，他以前比以前会讲话了，好像是觉得是不是他生命改变了，实际他不是生命改变，他没有根儿。那么慢慢苗就蔫了，蔫了地就荒凉了，我们说教会就荒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我们当学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倚靠神放胆传讲福音，而神也信实的按照他的应许与使徒同在，使这福音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顺利。好了，所以我们呢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效法这些使徒们他们信心的原则，不要自己搞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不要自己又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定律，发现什么一个五个原则，没有用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因为神的话语，神在圣经当中，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信实必要应验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顺服就好了，那么神的工作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到果效。那么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呢发生的两件事呢，我们看神是怎样处理的，我们来看后果又是怎么样子的。这些使徒们和后边的出现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后边呢就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好的例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太好的例子。这个好的例子呢就是以巴拿巴，他显出了这样的信心的生活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哎，他凭着信心有诚又诚实，然后又有爱神的心。另外一个就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说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采用的是欺骗、实用、贪图虚浮荣耀的办法来过生活。神是怎么样处理的呢？神就要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两个当场就死亡，显出了神的公义来。当显出神的公义来的时候，众人就开始敬畏上帝。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对他自己的百姓的要求呢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你比如说今天还是讲同样的话，就是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传道人他觉得说我要做一个大教会，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一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或者说有的人说，哎，我们要购个堂，买个堂，买个堂是好事情，所以教会人数多也没问题。那么的话讲到了说我们要购个堂也没问题，但是这里边就有一个风险在里边，我们很可能会贪图一些虚浮的荣耀，我们会觉得说，哎，我的教会的人数多，当我们教会人数多的时候呢，哎，我就藏了一点私心，什么呢？人家就会看得起我，人家会觉得说我很有本事，人家就会觉得说，哎，我做的很有，我这里边很有神的祝福，我们就会私下里边来窃取神的荣耀，我们会私下留下几分银子，然后我们嘴上呢还会说就这些了啊，感谢赞美主啊，啊，都是荣耀归给主了，但实际上我们心里边是很得意的，这叫什么？这叫虚浮的荣耀。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教会是圣灵的工作，教会是神话语宣告的地方，教会是神恩典救恩流淌的地方，那是神的工作，任何人不可以窃取这样的荣耀的。所以呢，我们在当中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这样的来小心，我们不可以，神呢是轻慢不得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有诚实信，有信心，要诚实，又要有爱神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见证呢，才能够使百姓的得到百姓们的尊重。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教会的名誉呢，被那些不信的人毁谤。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没有见证，传道人没有传道人的见证，弟兄姊妹没有弟兄姊妹的见证，所以就被毁谤啊，不被尊重的。这个不怪别人，我们不能够总把这个问题呢归怪到别人的身上，就觉得说他们不信主，他们不懂。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加拉太书当中，当讲到了说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当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怎么说？这样的是没有，世界上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真讨厌，因为他很温柔。我们不会这样讲了，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暴躁，我们或者说是苦读，我们会讨厌他，而不是因为他温柔、他节制、他仁爱、他喜乐、和平而讨厌他。所以说，当我们看到那些，我们讲的不是那些长老和公会的人或者大祭司这些敌对的人，我们指我们要周围的那些做见证的人，我们在他面前，当他们对我们表示出来一种轻视的时候，或者是一种诋毁，或者是一种诽谤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见证的方面我们有缺乏，我们是不是贪图了一些虚浮的荣耀在当中，还是我们完完全全把自己交托给神，依靠神，来把神的能力和神的真理来显出来呢？这样才能够得到人的尊重。所以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福音的工作呢，前面我们都加在一起，福音的工作和建立教会呢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学到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无论是使徒还是门徒，都要清楚明白是福音和圣灵的能力借着我们的顺服和倚靠彰显出来。这本身能力不是我们的，而是神借着我们的顺服和倚靠呢，显出他自己的能力来。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学习要避免两件事情。第一件避免哈，我们要避免两件事情。避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倚靠神，甚至不顺服神，就是凭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办法。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可能会得到一点果效，但是这对福音工作是拦阻的。你比如说一个教会，他可能做到3000人，做到4000人，但是当他用自己的办法去这样建立的时候的话呢，这里边的人呢不一定，这里边重生得救的人数是少的，因为他没有按，他不是依靠圣灵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事情的，所以没有救恩在当中来，没有神的圣灵的工作在当中的。但是外边一看，这教会呢的确是4000人，的确是3000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拦阻福音工作的。那第二个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不要了，我们要全心的归向主，我们要全心的信靠主。所以讲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要尽我们的一切的，而且我们在神面前要诚实。我们纵然能够欺哄人，但是我们却欺哄不了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在他服侍他的人当中尤其重要。我们必须要凭着心灵和诚实，忠忠心心的来服侍神，我们谦谦卑卑的来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服侍当中那金银宝石工作的果效，而不是虚浮的那些东西的。我们看到早期的这个彼得讲到，或者是我们看到保罗讲到，都是成千几千几千人这样的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却借着使徒们的信心，借着他们的顺服，借着他们的倚靠，就显出来了。当我们羡慕，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他们是怎么样做的，我们也要效法他们也这样的做。所以呢，要避免两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追求两件事情。追求两件事，避免的是不依靠不顺服，那么我们追求的就是信靠顺服。那么我们要避免 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么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高举耶稣基督，不是突出我们自己的，不突出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我们不单知道我们要避免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当如何去做。那么神借着这些使徒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说不是说像使徒一样可以写圣经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在福音的工作上边，我们同样也可以学习，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也可以因着看的这段圣经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呢所讲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服侍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存着一个诚实敬畏的心，来做我们的每一个工作，做我们每一个这样的服侍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四章和第五章，你让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依靠你的应许，他们凭着信心依靠你的应许，主你就信实的回应，你赐他们能力，你赐他们也让他们能够看到这福音的大能，主啊，使他们能够放胆传讲你。主，我们也看到你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你的作为，你要你的百姓来敬畏你，你要你洁净你自己的百姓，你要除去一切的假冒的东西，你要人能凭够心灵和诚实来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所要的。盼望今天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让我们不贪图这些虚浮的荣耀，让我们也能够专心的仰望你，来倚靠你，来信靠你。主，我们盼望你能够使用我们，就求你在你话语的教导的上边成为我们的粮食，进到我们的心里。盼望你的圣灵在里边继续做这样的带领的工作。主，人的不完全，主你的圣灵将我们带到你自己的完全当中。主，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全然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像生命的粮食一样，使我们能够信心得到坚固，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而且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都是在你的应许之上的。主，我们都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就你按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使用我们，你建立我们，使我们不但自己成为有你的祝福，让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我们不但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也能够将你的恩典能够传扬出去。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感谢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